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一起分享主日学，我们在分享今天的 topic， 在冲突中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真是与我们同在，
是的，
我们整个分享的过程里头，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我们语言也看到我们配偶是什么样的语言，让我们真是在冲突里头借着知道对方爱的语言，我们能够彼此化解冲突，求你的圣灵今天到末了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课堂里头，求你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Amen。
好，那个我还是谢谢有这个做写作业的同学啊，这个写作业的同学，我知道有的同学到现在没有写过作业的也有，那也有的同学呢是非常认真的写作业的。那我特别表扬一下，是我们的班长写作业是最认真的，大家给他鼓个掌啊！但是我跟你讲，当我他的写的作业的认真是超过我的想象，因为他在我的每样 description 下头都有很详细的 description。那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我在回他的时候，我还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会跟他有一些 interaction， 我会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我是用猜的，你知道吗？当你需要。
嗯，
因为我现在写的，因为你们都不是夫妻一起来上，一般夫妻一起来上冲突的课程，每一样事件除了你写你的看法以外，对方会用一样的方式写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的感受，对不对？他的需要，那看到一边的需要，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有的配偶，如果能够 persuade 他，或者你 interview 他，能够让他写出他的看法，你会发现跟你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这个是唯一你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已经讲了，从看见、听见 ，physically 看见的东西，两方都可以看得不一样，听到的都可以不一样，所以对方一定会有个很不同的对每一件事件。他既然会生气，会发生冲突，表示从他的观点，他看事情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这样冲突。那当然了，在这个里头你要去了解他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讲讲看，我们自己在上这种冲突课程的时候，对方在开始表达他的看法的时候，你就有种冲动一直想打断他，说尤其是他在分享的时候，你想打断他说这不是处的， 这个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就会不停的想打断他把你的看法讲出来。那我们在学习也是在一方面在上这种分组的时候，也是在学习聆听，你要能够耐住性子，让他从头到尾把他的观点、他的看法讲完啊，然后你才开始。但是不要再一直在他讲的时候，你已经想着在 defend， 而是你处理能够说，嘿，我能不能够就放下我的看法，听听他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了，你现在就应该开始了解我跟你们讲到，从他的 background， 从男女的不同，从各方面他会形成他的看法啊。那我们讲了看见、听见，我今天想讲的是话语啊。今天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 啊。大家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啊。今天讲的是冲突中的话语。那当然我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已经没耐心了，中间讲了半天，又是看见又是听见又是这样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在讲冲突啊？所以我没有很 literally 的把这个冲突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的讲出来，但是我希望你看得到，因为每个礼拜在分享的东西，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到说，哎，这个是不是我们家里头造成冲突的原因，可能原因之一，然后让你自己这个point 能够真正的 thinking 啊，这是我的目的。那这礼拜是讲冲突中的话语，那我一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预想下个礼拜的，但是因为在写，我就把下个礼拜的也已经写完了。那下礼拜我们会讲的是这个，我下礼拜的题目是怎么样去这个解除我们冲突之间的导火线，那我就把下两三个礼拜的大概内容会讲一下，因为已经讲了这么多这些让你自己 aware 的东西，下礼拜我会开始讲说， 因为冲突可以在很多个地点可以改变它，那可以提前预防它，你也可以在冲突之间你该做什么，这是一堂课。那我想再后来一堂课是当冲突已经发生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分着这几个部分，在预防的部分，在冲突中间，在冲突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 additional 的事情，能够让冲突彼此之间有个 understanding， 能够到下一次的时候，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就先已经早都跟大家讲了，冲突会一直发生的， which 就跟像宝哥讲过，这是一个 good thing， 如果能够用来用很好的方式能够把冲突解决，是增进夫妻彼此感情，增进跟亲子跟任何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的进步。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希望大家会受到益处。好，我们今天讲冲突中的话语。我们开始还是一样，先举个例子，不是说让你们大家马上就要去有答案，但是就是开始让你脑筋开始想。因为这堂课我跟你讲过，上我的课是 interaction 的，就我常常希望大家把画面打开，希望把麦克风在讲话的时候打开，因为我的课一般来讲我不会给你答案，我也不是在教课，我是希望借着我们彼此的分享，把我们想要讲的一个 point，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 point 大家一起构造出来。哦，好，我们今天先看一个案例。那我所有的案例都不是创造出来的，都是也许是同学们神秘的，也许是我自己的，反正我一个 combination， 我们就不讲是谁，但是这是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说先生回家，那我的有两个 screen， 所以你们有时看我眼睛没有在看这边，是因为我在看这个 screen 上的案例啊。先生回家呢，他会发现呢，放在厨房桌上的电脑被妻子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那他的心里头呢就很不高兴。所以当妻子呢又在为其他的事批评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很不被尊重，然后就发怒指责为何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把电脑就移开了，因为那个是他常常工作的地方我猜啊。那他接着讲说，报纸也停了， cable 也停了，你现在把电脑又收走啊，到底控制我要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他讲的话。那妻子就说，他很坚持说，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过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啊，所以两人就为了这个事情吵了一架。那这看起来这也不会是一次发生的，那应该是发生过好几次的，然后就冷战两天，还不错，只有冷战两天啊，这是一个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我不晓得在你们家有没有夫妻之间有没有为着这样子一件事情类似的事情。那在这个里头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为什么先生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你看到什么？
因为东西被动了，然后觉得你怎么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然后就把它挪走
啊，
也不被受尊重。
对，这个电脑是他可能是他在外面做事的地方，然后妻子就因为很生气，一定是他又看了电脑了，所以妻子就把他这个电脑就他回家以前就把他放到另外房间，这个房间是表示妻子应该是宣示他的不满，对不对啊？
我想厨房是妻子这是不煮东西的地方或什么，所以常常会在厨房做一些事情，如果电脑放在厨房上面会让他感到不方便。我在想先生可能是因为报纸停了， cable 也停了，什么都停了，都没有先问他一声，所以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太太做决定也不问他，就是恼怒了， 因此而更恼怒了，因为电脑被拿走。
对，这已经好，这个就是我讲的。好，来，谢谢这个分享，很好。还有没有人有看到什么在这样子个里头？好，刚刚讲到这个电脑拿走是一回事，可是他接着又讲说， 你报纸也停了不让我看，你 cable 也停了不让我看，这个已经是应该是有些东西已经累积了，对不对？他已经不满，然后只是到电脑这个时候就爆发了。那至于说是不是厨房，是不是写是厨房了，但也许不清楚，也许他们家是厨房可能跟餐厅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每家有不同的做事方式，不晓得他们这个家是怎么样。像我哥哥家的话，就是他们全家就是把所有的电脑，就是说小孩子都没有电脑在各个房间，他们从小孩子长大，全家人一都是他们把餐厅整个就变成像电脑间一样，每个人的电脑工作都是工作，太太的还孩子们的都在那个房间，大家都是背对着坐着桌子面对墙，可是谁都可以看到对方的 screen。 一方面是就防止孩子们就是说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我想父母亲最初的心愿，但久了久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也习惯彼此在一个房间里头一转个身就可以 talk。 然后这就是说我不清楚他现在这个情况，也许他们家厨房很大，也许有个很大的 island 不知道，但是显然那个地方不会是 issue， 而是发生的 issue 是太太是觉得说我已经讲过吃饭不要看手机电脑，对不对？希望你的行。那我不晓得在你们家情况，你们吃饭的时候准不准许电脑手机，如果响了你们会去看，我不晓得各家的情况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人可以跟我 feedback 一下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在问就是说像他这样子要求吃饭的时候不要看电脑手机合不合理。
嗯，我觉得为了小孩的话也蛮合理，就是因为大人做也会跟着做什么。
好，因为大人你如果不希望小孩子做，那接着大人我们也跟着一样要以身作则示范。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见，或者是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不是看手机的，除非有电话来或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彼此沟通，不然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像也 不需要有饭桌了。
好，还有没有？谢谢。还有没有人有你们家不同的？
我们家老公他喜欢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喜欢就是在 island 那边吃，然后明明有饭桌，从来 都不会坐着吃，然后我跟他一起都站着吃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他都很喜欢跟我在那边讲话，所以就站好久，然后脚都好酸
谢谢班长。
怎么那么可爱。
好，有没有人家跟班长一样，这个先生是喜欢在这个 island 的地方站着吃，而不是坐在餐桌上的好，我可以跟班长分享啊。我们家的话也不坐在餐桌上吃饭，我们家就只剩两个人了，所以我也是在餐厅的这个 island 上坐着，然后他坐在 island 的一角，我坐在 island 的另外一角隔的是六尺啊，我们是做完了饭各吃各的，然后是但是就是说在同一个房间里头，可是餐桌是他工作的地方啊，厨房里头的餐桌啊，就等于是那个那边的餐桌是他工作的地方。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我们家的 formal dining room、在另外一个房间，可是两边都是跟厨房都通的，就我站在这一头，对不对？我站在这一头，那他站在那一头，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两边都离开我们各自的餐桌，然后到厨房的 counter 上一起吃饭，这个是每一家情况不一样啊。对啊，我太太刚提醒我说我吃饭的时候是走来走去的，不肯坐下来吃，她非常受不了，她已经讲过我好几次了，她说你这样怎么消化，我说我站的话消化更好，我喜欢一边走来走来跟他讲话或者我会走来走去，那他是要坐着吃的，所以这是我们家最近的一个话题啊。我在坚持说走路吃饭走路可能对身体更好，他说不可以走路要坐着吃啊，这是我们家最近的。好，这里的话大家其实看到一个先生里头特别强调的是他的感觉不被尊重，对不对？然后事实上他的反应已经是因为报纸停了 cable 停了，他可能当初没讲什么话，就是说太太觉得说看报纸干什么浪费时间，他可能就把报纸卡了，然后太太可能也不看电视，所以看到先生在看 cable 的 sports 节目或是 whatever 说不定他一生气他也把那个也卡了，摸摸鼻子以前都没讲话，可是你小子心里头一定不高兴，等到最后把他电脑，这我们讲过什么压倒骆驼的什么最后一根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他就 发脾气了，两个就吵架。不过只吵两天还不错了，就表示说这些事情，表示他们一定会这种事情发生过争执，到最后可能就是电脑再拿回来就解决了啊。这是一个例子。那我等一下如果记得提醒我，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同学今天早上我才看到的，那我觉得也是蛮符合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这个来不及 pose， 还没有来得及 pose 出来啊，没办法放到 slide 上。没关系，我们再往前看。那圣经中间对于我们常常在冲突里头讲的话语，圣经是有没有一些话语，我这边找了一些啊。圣经里头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啊，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这个是箴言的。然后我们也常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在讲到说话的艺术里头，我们常常讲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当然很多人想说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跟说话合不合宜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话你有没有觉得讲起来就很顺口，有没有？而且我们讲过说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这个话就是其实是很有能力的话。那当然圣经里头跟我们讲说要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啊。那每一句话你其实很多人有没有在跟对方吵架的时候，我跟你讲的是实话呀，你干嘛为什么那么生气啊？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在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那不要忘记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说话的不只是你讲出来的话，你的话也许诚实，可是也许你的表情，也许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什么很多都可以让对方的接受不到你的感觉。你以为的话是都是很普通都是劝勉的话，可是他看到你的动作的时候，他觉得你是在 totally 在 reject 他，如果更觉得你是在藐视他，当他有这种联想的时候，那常常夫妻之间一方面就会说 我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又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为什么对方会那样子想，对不对？这个就是从他看到的 form 了他的 story， 他的看法啊。这里说呢，在圣经上，在雅各书特别讲到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啊啊！还好我们都一定会有过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人，真正的完全人是神跟耶稣啊。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像话语，我们先讲说一个人讲话，话语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那我们很快的把这样子把这些话语的能力我们把它分析一下。那我一般是分了三个方面，我第一个讲到的是话语的创造力。那在圣经里头你们想到什么样的是话语是带来创造的，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想出一些例子来，你们马上可以想到的，
是创造这个世界，
世界说有就有。
嗯，
好，神说有就有，然后他说要有光，那光就出现了，对不对？他要把这个要有日，要有黑夜，要有陆地，要有水，他一讲这个事情就成就了。还有没有大家圣经里的还有没有例子？
摩西吗？
我不知道，你们讲一些想想看有没有人，就举个例子啊，你不要光讲人物，人物一生太多了，有没有创造的例子在这些不同的人物身上用话语？刚刚大家这个讲的这个
耶稣就诅咒那个无花果，哎，可是这个不算创造，这个
这不是创造，对呀、啊，
这是诅咒。
这个是好，这个你想的很好，这是我们下一个的。这不叫创造力，那是我下一个主题，叫做破坏力。好，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刚刚这个大家回答的很好。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例子？靠你的圣经的熟识度了。
摩西伸杖的时候，那个水洪水那个洪啊的水分开。
哦，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不是用话语分开的，事实上他是用他的权杖，对不对？
杖，他的杖，
那个不算话语，但是如果你把肢体也算是肢体，也算是肢体话语的一部分，那是可以的。他在水上一敲，在水里头杖，他水就分开了。
还有那个加百利，然后说的话祝福那个在那个玛利亚就怀孕生子。
啊，这个加百利这个天使来拜访这个玛利亚，然后他跟他讲说他会生子，然后他当然他当初就说，因为他根本没结过婚，对不对？
对，
你就成就了，很好很好，这个我还知道。
加百利有两个，还有那个约翰也是那个，好像也是他来那个的两次，他做了两次，一个是约翰，就是施洗
约翰。
他
最
下的那个怀孕，
他的伊丽莎白怀孕，
对，两次的怀孕都是他来报的，奇怪，这是专门报这个怀孕加一次
动子的天使，
动对，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
那个耶稣治那个瞎眼的说那个话语算不算？
是讲哪句话？
我记不起来了，圣经不是很熟。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看见吗？你要看见吗？
你要看见吗？对不对？
嗯，对，就好像是有这个故事，就是他让瞎眼的睁眼嘛，他也说了话，好像。
对对对，他刚刚讲了，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看，我可以问你，你要看见吗？”他说要，那耶稣就开了他的眼。当然，耶稣在这个圣经里头让瞎子看见，是有好几次，对不对？
对。
而且有没有每一次的方式是相同的？
没有，
没有
一次的
相同的。他有一次是吐唾沫，
唾沫
抹在眼睛上，还有一次什么都不做，他只是说他就看见了。所以有好几次，没有一次
相同。
所以很多人想从圣经里头去想找出一个法则来说，这样子做就是，事实上他就是跟你讲，没有一个法则可行，各式各样的方式他都可以让瞎子得医治。这个就是创造力，但是创造力多好，说有就有。那记不记得我没写上来，我这里还有什么，我们的大家还有没有上，我这里写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不经过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话的时候这个道路好像就为我们每个人就真正那条道路就打开了，对不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还写了什么？逆流也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这个是也是他借着话语他能够成就超乎所求所想的事情啊。那刚刚还有没有人想到圣经里的还有没有什么是都跟创造力有关的？
天使向牧人羊报那个佳音
啊，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然后说有救世主诞生了，对不对？
对。
好，这些都算是话语的创造力。我这里后来最后特别加了一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整个神的话就是在圣经里头，圣经里头的话，我们都说这是不管是他作者本人写的，或是后人补述的。常常都是经过圣灵的感动，所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这是题外话，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希望带我们周边，不管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或是带人信主，或是我们在带小组的，我们很希望他信主。可是有的人你知道，我们不管我们讲破了口舌，他们就是踏不出那一步，对不对？
嗯，
我自己很幸运，我父母亲的信主在二十几年以前吧，我爸爸去年去世，所以父母亲都归天家了。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信主一年多，然后就带我父母亲去教会嘛，对不对？那我父母亲我爸爸妈妈都是高中老师，大学教授，我爸爸是军人退休，但是他是技术的，所以他都是文官。他一边在台湾以前很辛苦，所以他们很多军人那些出来他们会兼课，他就在大学那些兼课。所以在这里头呢，在过程里头 那我带我父母亲上教会，那我爸就很客气的说，哎呀，你的这个牧师很会讲道啊，他就讲说讲得头头是道啊，就说可是他只是很会讲话呀，没有什么东西感动到我。所以他们两个去了一两次以后呢，他们就不肯上教会了啊。他说啊，你要你以后回来讲给我们听就好，他们就很礼貌的就不肯上教会。那后来参加了一个弟兄的团体啊，你们可能有人没听过，有弟兄说不定听过，叫全福会啊，我们叫做 FGB， 叫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是一个全世界但是中国人里头有中国人的分会，那我是参加了这边的分会。那他们那时候呢，每三个月就会在一个餐厅里头请大家吃饭，然后唱几首歌，然后在上面有人分享做见证。那我每次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参加，我就带我父母亲去。那哎，奇怪了，就是说在那种场合里头，每次因为是去听见做见证，见证的人也都一定是一些在职场不同的弟兄，那我爸妈就很喜欢，他说哎，这个很真实，都是他们自己生命里头讲出来的话。那所以他不肯上教会，但是我每三个月带他们去参加全福会的餐会，他们就从来不拒绝，然后都很高兴参加。结果到了1999年、2000年有一次圣诞节的餐会，我那时候已经一年多已经开始变成里头的同工，结果那次餐会的前一两天，临时主要的讲员在台湾因为飞机耽搁回不来，那这个时候呢，那个负责的人就临时就跟我讲说，哎 Billy，你可不可以上去做一个见证？那只有一天的时间，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那我就去上去做了我的见证，然后讲到我们夫妻之间已经走到快要分手的阶段，为什么经过了这个十多年几乎要分手了，然后为什么信了主，然后夫妻关系恢复，然后生命发生改变。那我做完了见证以后，接下来是因为我每次见证他两三个人，大概平均是两个人，就请了另外一对国内的弟兄在做见证。那他就一上来就讲，他说我从小没有读书，我是一路上是当流氓太保，可是呢我来到美国以后我也不识字，你知道他讲我不识字，他说可是我参加了，在来美国以后我参加了一个教会，教会的师母带着我一个一个字的读圣经认识字。所以他就讲了他自己这样流氓的，其实年纪不大的一个年轻人，讲到他从小没有读书不识字，我们会很难想象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但他真的不识字，然后被师母带着他念字读圣经。所以他讲的那个见证完了以后，他到最后讲说，我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他就念了一句圣经，像我刚刚讲的一句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就讲了一句，他说我还有一句要跟大家分享，他就一句又一句把他有感动的话用圣经的话讲出来。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还很好笑，因为讲了十多句以后大家就开始觉得很好笑，可是等到他讲到十几二十句的时候他就很 serious， 大家就没有人在笑。然后等到我们平常一完以后我们就呼召，一呼召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手、举得很高就举起来，然后那他就说哇，我心一直在跳，他说我在太感动了，我心一直在跳，我一定要举手，就他就举手。那我就在旁边对我爸说，哎，爸妈都举手了，你在这里干嘛，你要不要陪妈一块举手上去？我爸说好啊，举手。那就两个人就这样子就上去就决定，第二年就受，然后当年就受洗。然后我受洗完了以后，同年的十二月我姐姐从台湾打电话跟我讲说她也去教会，她也受洗了。所以我在我们一家五个人，除了我哥哥还没有以外，其他人我就跟你讲，我没有费我一句的口舌就都受洗了。我跟你讲说，这些话语里头不要看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弟兄，他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真正是句句带有能力。那个时候说他心一直在跳，他说听到那些话他就觉得他不能不举手，我不觉得是我的见证可以感动他，当然他说这是一部分，他说因为他觉得对我们夫妻，他觉得他是不可能改变我们，他已经不希望，可是没想到我们去了教会，我们生命会发生改变，他看到了。对，是他自己很理性，可是当被神的话语感动的时候，他心就开了。所以我讲说神的话语带有能力是千真万确的啊。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我们有梦想，我们有目标，我们积极正面的话语 都能够不单是成就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更能成就我们周遭的人，能够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梦想写出来，你不把你的目标定出来，我常常讲你不要定个很大很远的目标，你常常就是把一个目标定到很小的目标，但是一个一个，但是你会有个dream，这样子的话，你一些积极正面的话语都可以真正的造就人。那有的时候呢，我知道像我们这个有的弟兄姐妹，如果跟我一样到了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很多时候就想说，哎，我还需要写梦想吗？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这个耀中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考马上就考期末。
英文是reimagine walk step out in faith。
中文是什么？
你读中文，我是读英文。
你读英文的，就是要还是一样这个梦想的，就是讲到梦想，你要让你的 imagination， 让你的去追逐你的这个梦想会成就。那所以。我们就算是到了一个年龄说你说该退休了，你不要觉得说我前头啊，有个同学的作业，记不记得我上礼拜我跟同学分享，有个同学的作业就是先生预备要退休了，然后他就追问先生说你退休以后你要做什么，那先生就跟他讲说我退休以后我就是要看电视，我要看书，这些听了非常的生气，对不对？然后他就说这个你怎么一点 dream 都没有，对不对？那这里的话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年龄，你都可以有 dream。 这里的 dream 就是说跳开你常常日常你在做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都想做又没有去做的，甚至于有些 dream 是你根本不可以想象的。因为我每个礼拜有做广播节目，在叫做全福时间嘛，我跟大家提过，在师母的贝恩广播网里头我有做一个半小时的，我们上礼拜讲的题目就是讲一个太空人，他已经过，他是太空Apollo 15号的太空人。他太空人的梦想是他在他小时候12岁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那些分，那很早的，然后他就那时候就 dream 他要成为太空人，那个时候还没什么太空计划什么，那都是很遥远的事，但他那时候他就 dream 他要成为太空人。所以他后来不但成为太空人，他等到太空人，然后他说他以前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他从小家里是基督徒，是在一个信仰的家庭，他说可是他说他只是一个挂牌的基督徒，他说从来不很深深的引爆，直到他在 Apollo 上到了太空里头，他回来以后，他太太讲，不是他讲，他太太说从他月球回来以后，他整个人改变，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发生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在月球的时候，他们几个太空人之间，他说他们发现都不需要讲话，他能够 exactly 从对方知道对方每个人在想什么，地球上他感觉不到，但是在太空里头他居然发现说人之间不需要经过语言，他可以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这么 clear。然后呢，他在太空里头发生了心脏病，然后整个在这个从来没有人讲，但他后来的自传里写到，然后他怎么样回到平安的回到地球，所以他后来回来以后，他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太空人他有机会到世界各国去拜访，然后他也有机会进到土耳其，所以他后来就是被土耳其唯一允许的，他就开始像他变成太空人是他的一个 dream， 他变成了一个探险家、冒险家。你们知道他到了土耳其去做了一件 project， 是一件什么事情？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的，有没有人可以想得猜得到？他是土耳其唯一政府允许他进去的一个探险队，去做了一件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有没有人知道？
挖古吗？
啊？
考古？考古啊？
考古什么？大家知道土耳其有什么？
以前
挪亚方舟吗？
哎，谢谢班长。土耳其有个在叫做有一个山叫做，我不忘记那个山，
亚拉拉山。
亚拉拉山那边是发现就是说有方舟的遗迹。
方舟，
那个方舟四周完全，那个山完全没有树，但是在山上有一艘很大的船，然后一半的山在 被掩埋在石头里头，但是如果从卫星上照下去，可以看到一条，从卫星上看得到一条很大的船，然后他是唯一被允许，因为他的身份带了探险队去了好几次去探险这个在里头的诺亚方舟。
嗯，
那个地方也 build 成了一个国家公园，可以开放给特别是基督徒啊。那大家以后有机会，如果还没有去过土耳其的，我很 highly recommend 你在你们将来未来的有一天的行程里头 travel 的旅程里头，把土耳其当做一个你们愿意要去的地方。我跟你讲，那里头啊，在土耳其基督徒的古迹啊，简直是我到了一些地方，我觉得遍地都是。可是因为土耳其本身是回教国家，所以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情。那我们看了，真是看到基督徒当年的历史。他们到了中部有个地方啊，你进到那个山里头，看到山上一片呢、啊，几千个山洞，每一个山洞里头都是当年基督徒他们在里头躲避罗马军，他们在那里生存的地方。那些山洞里头，你就看到，你会看到说，哎，他们在里头怎么过生活的？他们不像我们说，我们还有桌子高起来，他们是这个平的地，地下挖出一条沟出来，那个脚放下去，桌面就跟地一样平的，脚就是放在这个沟里头，这个就是他们领圣餐。所谓你们看到十二个圣徒领圣餐，他们其实就是在那样子的那些环境里头。然后你看到满山的山洞，你可以去拜访好多个山洞。你是我跟你讲，而且基督徒我是非常有感动。大家也不要忘记，像约翰最后的他的地方，他们有个地方是约翰最后被驱逐的地方的。我们说是巴岛，但事实上是有一个在一个山上，说是将最后在的地方。然后十二个教会，那个七个教会，在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里头，你都可以去拜访他。将的那遗址他们也有，有玛利亚最后跟将在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很美，很美妹子的，是你到有一个地方，一看上去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圆丘一样，你会想说，啊，这像个坟墓一样。门前呢，就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滚的一个圆的石头，那个石头一滚开以后呢，你进去里头就是地道，然后这就是当年为了躲避罗马军，他们挖了地道在里头，挖了十几层啊，进到里面去是基督徒生活的地方。那然后呢，如果有罗马军真的追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只可以这边石头一挡起来，里头一个石头一挡起来，就把罗马军在中间就可以夹杀掉。那地道当然我们会，他们也当年在 test 发现以后，他们有放烟，就发现这个烟进去的时候会在这一个里头很远很远的几里以外的地方会有烟出来，表示说他的这个已经挖得四通八达，他们很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也是一个带你进去一直往下走，在介绍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也是一个很 amazing。 所以土耳其我们去了他一个博物馆，他从博物馆一进去，两边地上全部都是各种雕像石头，就这样堆在地上像破烂一样。如果在美国，在所有的其他西方世界，那每一件东西都会在博物馆里头放的是最宝贵的，可是他们那里遍地都是。然后他也不完全不重视基督徒的这些文化，事实上你去了他最大的这个教堂，他的教堂里头本来是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教堂，他已经把那个教堂最主要的，他没有完全破坏，他把最主要的几个他都用个大圆圈做起来，放上他们自己这个回教徒的这些标识。但是如果那个拿掉，后面就是基督徒的。所以但是很多墙上的雕像你看，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回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其实都是看得到这个 history 在那里，他们没有把那个教堂完全破坏掉，所以这都是很多很多很值得，我一直很想回去再次重新去看那个地方。顺便跟大家提，有点扯远了啊。话语的创造力以外呢，另外怎么样是创造力的话语？我写出第一个是鼓励的话语是可以有创造力的，还有没有？我们这样想，你们想还有什么样的话语？
祝福，
祝福的话语，还有呢？
鼓励、祝福、激励，
激励人的话，
赞美，
鼓励差不多，赞美，还有呢？
劝勉，
劝勉性的话语，还有呢？
祷告。
祷告性的话语，好，我把这个祷告性的跟刚刚讲的这个祝福放到了另外一个例里头。鼓励性的话语，刚刚有姐妹讲称赞的话语，我写了祝福的话语，对不对？刚刚有人讲了劝勉的话语啊，这些都是当你对人讲这些话，其实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好话，对不对？
嗯，
话的时候，当你出自你的口进入他人的耳朵的时候，多少人是因为被鼓励，然后开始突破，开始打的？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信心不够，需要被人鼓励。有谁不需要被人鼓励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人鼓励，希望被我们的配偶鼓励，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劝勉造就，这都算是我都把它归在创造力的话语里面。话语有创造力，那话语当然接着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其实是有破坏力的话语，对不对？但是我里头没把你的话写，所以破坏力的话语圣经里头有没有例子？譬如说刚刚你的那个我没写上来，不很好，就是刚刚我把那个箴言的 前半段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对不对？那你想看一个冲突的发生，你讲的话语如果没有刺人的话，对方怎么会有反应啊？所以但是我们常常不自觉，也不一定是浮躁的讲话，有很多的讲话我们讲出来就是可以刺人的。所以在雅各书是非常好的一个章节，它有一个讲到舌头是火，这一个整个章节大家真是拿出来好好的。三节的第三章大家好好的读一下，那里头讲说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大话，看啊，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他在里头讲说我们在要怎么样去勒住我们的口舌，对不对？要这个舌头真是，然后圣经里头也讲说舌头可以说哪两种话？
造就人的好话，
然后呢？
你可以伤害人的话。
对，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舌头可以说造就、赞美、鼓励人的好话，但同时一个舌头又可以说出所有伤害、有破坏力的话？对，这就是一个舌头的 power。这个，所以我们中国人成语里头有没有很类似讲？这样子的有没有成语？有没有人马上可以想得出来的？
嗯，
也能载舟亦能覆舟
啊，雨能载舟亦能覆舟。
对，水能载舟亦能
载舟亦能覆舟。Translate 到话语上可以，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还想到？
嗯，
好，那我想到
一刀两刃。
一刀两刃啊，这是很好。还有没有？我想到的是一言兴邦，一言怎么样也废邦。
嗯嗯嗯，
这也是从到一生已经提升到国家的层次了啊。好，那破坏力的话语有哪些？什么样的话语我们把它可以归类到破坏性的？
诅咒。
啊，诅咒的话语，还有呢？大家话语凑起来，你们可以想到什么样的话语最有破坏力？
抱怨
的话语，抱怨的话语，埋怨的话语。
抱怨、埋怨的话语，还有呢？
有毁谤。
毁谤性的话语很好，还有呢？
仇恨。
撒谎，
仇恨的话语，撒谎的话语，这都具有破坏力。有些我还没写出来的，你们都帮我讲到了啊。还有没有？这个话语就很多了，可能不及这个罄，我们叫罄竹难书。这个啊，我们看看我写了一些什么。恶意攻击的话语啊，当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到的就是攻击啊， 不一定是恶意，但是你想到的就是攻击，攻击性的话有很大的破坏力啊。刚刚有讲到批评、论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啊，这个在一开始我问大家说，你们希望分享什么样的这些常常发生冲突的类型？很多当然是有提夫妻，但是也有不少人提到是小组、教会发生的一些。我在跟你讲说，在这个里头，批评论断是伤害教会之间、小组之间感情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之后，不管你是有心无心，你彼此之间，你以为你是在跟一个人讲，可是他不见得会守口如瓶。有时候不留意的，你对一个人的一个很不留意的一个下的一个随口讲出来的一个批评、批一个论断，好了，或者一个形容，很快的经过一两个转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他会 totally， 你突然发现你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不见了，你说怎么回事？怎么跟他没有？怎么会突然就跟我不讲话、不来往了？你就要小心有没有讲过不经意的对某一个人讲了一句，对他下的一个论断，对他下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形容。这个我看过好多次，甚至发生在我自己的里头也发生过。因为会不会讲错话，我也会讲错，不留意很不精心的一句话，一个很好的朋友就不见了啊，这个是发生过的，就请大家留意。当然我讲的批评论断，有时候你还不是有意的，有意的也有无意的。那毁谤重伤的话，就是说你心里头不高兴了，你讲出来的话如果带有毁谤、带有重伤，就算你认为你是无意的，但是这种伤是很难弥补的啊。这些话可以弥补，有些话人家会一直气的，人家会跟你讲礼貌一点的说，那我至少可以不跟你来往，我可以跟你保持距离吧。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你跟他突然之间原来很好的关系，怎么突然之间好像有了距离？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他告诉你你愿意真正真心的道歉，这种关系常常很难弥补，我就提醒大家。那当然埋怨怪罪的话是常常发生的，对不对？这种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跟孩子之间都会发生，对不对？教服侍里头埋怨的事情谁会没有，对不对？我有的时候你要，如果这边里头有小组长，你在带小组，你分配了小组的工作，有的人带查经，有的人带敬拜，等到这敬拜前小组前一个小时，他突然跟你讲说，对不起，我不能 这礼拜我有个原因不能带了，那第一次你就说啊，好，没关系，我带了。隔了没多久轮到他又发生一次，等到两三次以后，你就会开始说，哇，你会怎么想？如果是小组长你会怎么想？
疯掉了会。
疯掉了，有的不会疯了。
感觉会那种被受欺骗，会被欺骗，感觉好像就是觉得好像，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碰到这样的人很失落的。
会不会有点埋怨？
肯定会有啦。
肯定会有，对吧？
肯定会有。
其实牵涉到的就是说，不光只是埋怨，你心里头其实这个埋怨是嘴巴讲出来。我跟你讲，你嘴巴讲出来的在我们的冰山里头是哪一部分？
一角。
表面。你真正还有中间，你的情绪的反应是你情绪的反应，到最真正底层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它的最底层的反应是什么？我还能 trust。
以后不要用
以后不要用你，我还能 trust。当这个浮到你的心里头，你不会讲出来，可是你在你心里头这样想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就其实已经伤害到彼此之间的一个感情了。所以这种时候就说就要特别留意。这个常常是我们小组之间，我这次其实到说法我都没有太举小组这些当做例子把它举出来。我想了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觉得我 prefer 我干脆用讲的。这样子这样分享，我没有把它当这个例子举出来，因为这个黑子白自己写出来，到时候放了讲义上头，这个不想这种特别的例子啊，所以我们用讲的。所以这些埋怨怪罪的话在不同的场合里头常常会造成一些伤害啊，这提醒大家。还有呢， 嘲笑讽刺的话语啊。
嗯，
那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啊是喜欢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人会讲一下觉得我自认为很风趣很有趣的话语，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在上沟通，所以我就说在说话的艺术里头有一门是要幽默的话语，所以这些幽默也是可以学习的。就有时候我也会久了久了我的话语里头我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哎，你还蛮幽默的，就说你我知道怎么样讲话会幽默，可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了，对方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你的幽默，所以你的幽默对于来讲他听了以后他觉得你在嘲讽嘲笑讽刺他，所以默是要幽自己的默，你不要拿人家当例子来幽默他好的结果，因为他不见得能够接受得起你的幽默。所以真正你看那些脱口秀那些人，他们幽默自己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可是有时候他真的开始讲其他人讲到其他的时候他们会就会遭到很大的攻击。这些这就是说当然美国是一个以美国来讲美国是一个很开放很容忍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在脱口秀可以把这些总统啊副总统啊每个人都可以拿来幽默一番，有些其实幽默的也把他们贬得很厉害，可是他们都还能够 take， 也许不高兴可是至少表面上都还能 take， 所以这些幽默永远是幽默自己，但是尽量或幽默事情你不要幽默到，幽默到人的话一个不巧常常变成了嘲讽跟刺激，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不是幽默你本身就是在嘲讽他你就是笑他，那这种话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我讲很有破坏力的话语。还有没有？哇，这是班长刚刚讲的这个诅咒的话语在这里出现了。还有没有？哇，骄傲自大的话语，天哪，有这么多的骄傲自大也是具有破坏力，你想说骄傲自大怎么会有破坏力啊？有没有破坏力？是有破坏力的啊，真的是有破坏力。
Bill 老师，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我是就是有一些人的下意识说的一些负面的话也非常有破坏力，就是他自己往往意识不到，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这些情况嘛都有针对性，但有时候如果这个就是这个环境没有针对性的话，他说一些负面的话也会有非常非常有破坏力。
对，所以我就其实已经归到我们这里头，当他讲负面话的，你现在已经在讲说就是说某一种人的个性里头他习惯性的会讲负面性的话语，那这常常是我跟你讲这种常常是非常有常常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by the way， 因为他常常是个自我要求自我完美主义者的人，特别因为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他常常看每件事情都不如人意，那在是工作上你不如人意，如果是一个从属关系你是老板你要求人家也就只好忍着听的，在家庭里头你把同样的观点带到家庭里头，不管你对孩子对配偶都会是一个伤害，那自我要求的人因为他自己真的要求很高他做得到，当他开始要求别人的时候周围的人其实都蛮讲一句话都蛮痛苦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讲说一个家里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家里是一个我就可以不想做事我就可以，一个男生就说这就是我的洞穴，我可不可以脑筋一片空白躺在这里看电视看 sports 玩 game， 可不可以我不受人打扰没有人旁边讲我，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你要在旁边要跟他去讲你就讲不进去，那这种时候就是冲突的开始，所以刚刚讲的没有错，就是说这是一种人他会常常讲负面的，可是我已经跟大家上课里头我提醒过了，这样子的人你要怎么去看他，他有他原生的家庭他有他成长的背景还有他本身个性还有他是男生跟女生，有没有？我已经一路一路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看男女之间的不同，你开始要了解说哎呀这就是他了，这就是我先生了，这就是我太太了，我要改变他吗？我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还应我们应该都有这自觉了吧，我们不可能改变他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我自己的看法，我怎么样在里头去调试我自己，然后让我的心得自由啊，我的心得的自由，我不再被那些事情紧紧的抓着，我觉得是他们都在对我不好，因为这就是他的成长背景，你要去改变一个人成长背景啊， 真是困难，真是困难啊。那你如果你可以改得了，我祝福你。可是我只跟你讲，你这是常常是很多冲家里冲突跟孩子冲突的起点。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你有几个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父母说，我怎么我的大儿子大的孩子第一个这么乖，怎么第二个就是这样完全不受我的控制，然后第三个出来又不一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想看神创造的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你连自己的孩子接受你相同教育的方式，天天你家里同样的他都不一样，那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不一样，我们跟我们配偶的长辈不一样，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越提早了解了这些，对我们自己的帮助越大。好，所以我这里讲说，常常要勒紧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不要出恶言。
嗯，
话语的能力里头，还有我把它分成了创造力、破坏力，我还讲了一个话语呢，还带有医治力啊，我把它分成部分。就刚刚有大家讲的有几个祷告，把它放到了医治力里头啊。那在圣经上刚刚讲的同样的箴言前半部，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那我们是智慧人吗？为什么智慧人的舌头却是医人的良药？我相信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啊。
嗯，
这里呢，圣经上在诗篇也讲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然后中间还有一句话，然后他说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这里是从你的医治从何开始？从你称颂耶和华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只要你有称颂，你有祷告，你的心事情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因为出于我们口的话语，神可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神可以改变我们一切的环境。环境没有改变，当我们的心态改变，看事情改变的时候，很多很绝望的，好像前头没有出路的，就好像峰回路转，有另外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我们都曾走到一个阶段，好像走到尽头，好像关系走到尽头，好像就没有转折了。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请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跟亲子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跟你的这些婆媳的关系，我真是请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真的会峰回路转。你回头一看，就是说，但是这个中间怎么坚持得住？我只能跟你讲，这又是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能够凭的就是信心。信心是怎么样？信心是什么？是未见的什么？是
所有知识的实底。
然后呢？
确
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见之事的确
实的确据。
所以凭着信心，历史上圣经里头信心的伟人，有的信心是在他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的，有的是要到他三四代以后才实现的。可是他从来没有阻挡他的信心。当你们可以马上想到信心的伟人里头，谁是永远在他活的时候都没实现的？大家马
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你讲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什么事情？
如沙子这么多，他的后裔、
啊、他的后裔要像沙子这么多。还有谁？
以撒。
以撒的什么？刚刚有到摩西是不是？摩西有没有站在迦南地的东岸，然后
遥望
整个迦南美地、
迦南平原？
但是他有没有进去？
没有，
他一生都没有进去。对，他的一辈子要带以色列人，连出了这么多，行了跟着神一起同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云柱火柱跟谁？但是神在让他们旷野绕了四十年，让这一代的人全部过去，包括他自己都进不去，只能遥望。那他也没有对神的信心放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你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读圣经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很多事情真的算不了什么。我们在夫妻之间的一个吵架，几周的冷战，有的时候在公司里头发生对我们的不公平，很多事情在这种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自己感动，你会觉得说啊，我的神都是这样子，我看到历届的伟人都是这样子，我这算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短短的一念之间，你把这个事情一放下来，前头就海阔、我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事情都没改变，就是你退一步而已。所以就这也是用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大家。所以我刚刚讲意志的话语呢，我们就讲说有安慰性的话语，有仆人平安的话语，很重要的
就劝勉。
我们讲说有祷告的话语，刚刚讲劝勉的话语，我在这里头加了一个医治的话语，里头事实上有一个话语是饶恕的话语、那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讲到最后一个冲突以后关系要修补的时候，这个话语就要进来了，这个饶恕的话语要进来。如果这个话语不进来的时候，真正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修复。那这里的饶恕，你不要以为只是你饶恕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别人的饶恕，我们甚至需要神给我们的饶恕。那我们这个话我们是在下集的堂我们再讲好不好？所以常为人祷告，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这些都是正面正向的话语，会给带来好处。那我今天因为今天这个是今天早上才加的啊，这下面两张 slide 作为今天的结束，是我刚刚才今天早上临时加进来的。因为早上起来我突然想到，在上礼拜我们有一次谈到这个，不知道谈什么事情，我提到了爱的五种语言，是吧？我请到举手，居然有几位姐妹们从来没听过，那所以我特别把它在这个在我们的关系里头，在冲突里头，我再用一张 slide 很简单的带过去，让大家知道爱的五种语言是什么。我第一种语言是肯定的语言，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但是很多时候你看看你自己，你需不需要肯定的语言。可是我跟你几乎可以跟你 bet on 的，就是很多时候男生比较你的配偶，如果是你有先生的，男生特别需要被自己的配偶肯定。肯定的语言常常是男生很需要的，他不但是在家庭里头需要，他在职场里头他也需要被人肯定。这个是很多男生需要的，但是我不光讲，姐妹人当然也需要被肯定啊。服务的行动啊，你看你是不是这种形态的，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常常服务行动是说就是做事情，很多时候你是用做事做很多事情来表达，这在爱的才这里的爱的五种，但是表达爱嘛，你是用你做在他人的身上来表达你的爱，这在我们父母亲那代是不是常常发生？父母亲那代他们会不会用嘴巴来表示爱，说我爱你，常常讲不出口，对不对？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一辈子没有听到父母亲跟他讲说我爱你，他们没听过，他们希望的话。可是父母亲在台湾，我们在有在台湾在这个国民党会过来以前，是受日本统治过一段时间，那在日本的习俗里头，丈夫更不会对太太讲爱的。所以很多有一段我们父母亲在受日在台湾受日式教育的长大的背景，就是说父母亲从来不会表达爱，对孩子们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伤害。那还有一种是真心的礼物啊，就是你会看到你是那个喜欢送礼物给人的人吗？你会喜欢接收礼物吗？你的配偶是这种人吗？你的孩子是哪一种人？你们大家自己想一想啊。喜欢收礼物的人举啊，我先不要问，我等下最后再问哈。第四种是精心的时刻，这个叫 quality time。就是说你真正感觉到被爱，是夫妻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很 quality 的时间在一起，而不是说我们整天在一起，可是各看各的电脑，各看各做事，这不叫做 quality time。 瓜利特探可以只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一天，这是夫妻两个很紧密的时间在一起的交流啊，不是说你好吗？今天天气好，你吃饭没有？不是这些表面的话语，而是比较深层的，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把彼此的感觉讲出来，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一定要时间很长，可以很短，十分钟、十五分钟。那最后一种是身体的接触啊，那当然讲的，就是有的人喜欢拥抱啊，有的人喜欢被 hug 啊，对不对？那那我不晓得，那像这样五种语言里头，大家可以把 screen 打开，我各位看一看，我要问大家问题了。我要看看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语言里，所以可以把 screen 打开的就请大家把 screen 打开，我需要大家这个一起，这个是开始这个一起这个喜欢这个肯定言语的人，你给我举个手看看，你啊，这就是说，这是如果有人坐在你身上啊，有人如果坐在你身上，这五种里头你可以 pick 不止一种，你肯定的言语的人举手，我再看一次 show up hand。 好，那喜欢服务行动的人举个手，喜欢人家就是说 service 你的，做很多事情的，好，有些有。那喜欢收礼物跟送礼物的人举个手，可以 multiple choice， 你喜欢收礼物，你喜欢送礼物的，好，我看到了，谢谢。那你觉得你的爱的语言是需要对方给你这个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的人举个手，啊，有举手的，哇，我们有弟兄举手，很伟大。好，你喜欢身体的接触，喜欢夫妻之间有 hug 啊，有这些的这种的举个手。有没有人姐妹是喜欢，弟兄是喜欢的？我可以举手，我是很喜欢的。对，好，你看每一种都有人有不同的。哎，宝哥，你刚刚举手没有？
有啊，有啊。
你刚刚是哪一个？
我是服务的行动跟身体的接触。
啊，服务的行动跟身体的接触，好，对。我的语言是，
我是属于身体的动的，
我是肯定的，
我是比较 physical 的。
对，我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跟身体的接触。我跟大英讲过了，我太太是不会 hug 我的，所以我都要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要主动的走过去 hug 她，然后她会学着拍拍我的背，然后再更进一步就推开来，不要了啊！就说你，我去秀我的 love， 这我真的是秀我的 love， 我很好，但是对他来讲，他完全没有感觉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花了好大的 effort。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喜欢送礼物，你买了花，买了这些送给他，我都做过这种蠢事啊！我买了花送给他，他看一看就说你可以退回去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买卡片送给他，他看一下说你不要写字，你退回去。这都是他要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你会很 frustrated 啊，这个就是说不是他要的东西，但他要的是 service， 所以你真正累的跟整天帮他做事情，做了好长一段事情以后，他就好高兴，他说啊，你好爱我，对不对？因为他感受到这是他接受，所以我们在爱的语言里头，那这跟冲突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突然把爱的语言又跟冲突在一起？因为我
他得不到他的嘛，
因为我们有不同爱的语言，
嗯，
怎么样？
没办法 match，
没有办法 match， 所以许多的冲突来自于夫妻对于爱的需求未被满足。你做的事情是你以为是在爱他，可是他完全感觉不到。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所以呢。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爱的语言去表达爱，对方却完全感受不到，这多冤枉啊，对不对？那就是，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是你开始要用，如果你了解你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有时候对方啊，先讲我们自己，如果对方做不到的，我可不可以就是请你 remind 他一下， 如果他也不了解爱的语言，你可以真正解释一下，你们两个人夫妻研究一下，说，哎，我们彼此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开始你要自己每个人要开始努力去学习用对方爱的语言去表达爱啊，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会感受到，要不然的话感受不到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爱的语言很冲突，因为很多的冲突就是你做的事情对方没有感觉，多冤枉，对不对？多冤枉。这个东西，这个是 Gary 叫什么 ？Gary Chapman 吧，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心理治疗师。那他写了一系列的书，那这是他其中有一本叫《爱的五种语言》。Gary， 我叫 Gary Chapman， 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没有看过这方面书的弟兄姐妹，不管用中文、英文，他都有。欢迎你们去，不单是爱的五种语言是对夫妻之间的，他后来又出了爱的五种语言是对孩子的，还有对职场的。所以他后来因为他这个书非常 popular， 很多人就希望他应用到 focus 在不同的场合去用爱的五种语言。所以大家不妨去看一看，不管你是买哪一种，欢迎大家看一下啊。好，我今天要举的没有写出来，但是是今天早上才收到一个同学寄给我的另外一个例子，也不是我的作业啊，但是他我就很简单的，我反正你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啊，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人，那我就很简单的叙述一下。那我特别也要谢谢他，因为他这个作业不是他自己的作业，他是把作业呢给女儿，所以女儿把他发生的一个冲突的事情写出，就是讲出来，我就很简短的叙述一下啊。我看一看我的这个 screen 上有没有啊？
没有
啊，等一下还没有这个，我看看，我不要把 screen 去掉。我刚刚这个，好，我先停了 share 一下啊，我再回来 share screen， 我看看。稍微等我一下，好，我这一下找不到，没，我用讲的，这是他一位。这是一位女儿，跟父亲发生的冲突啊。那这个女儿呢，我就当然我讲的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但是大概内容是这样子，就是女儿早上就是说起来的时候呢，她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她的这个打开这个她要去喝水吧，结果打开厨房的柜子，然后就发现她所有的这些她的杯子都不见了。那这是一个成年的女儿啊，这是一个成年，因为不同的孩子年龄这有 difference， 这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你不管他是从外地刚回家或是搬回家住，他在厨房的柜子里头有一些他自己的杯子，有保温杯啊，有马克杯啊，不同的，就发现全部都不见了。那他就会询问他父亲说，哎，这我的杯子到哪里去了？那他爸就回答说，都扔了。他爸爸说都扔了，然后他就非常的 upset， 然后爸爸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垃圾桶捡回来啊。他非常的 upset， 然后他觉得他就去垃圾桶把他的杯子全部捡回来，捡回来以后呢，他就放到哪里，他有没有再放回橱柜里，没有，他就说放他自己的房间。所以这是他自己一些喜欢的杯子，那他非常 upset，upset 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我想父亲应该有些吵架，那然后呢他连饭都不太想吃啊，因为他在家里那个，这个就是一个事情冲突发生的这个经过。那这个他的感受就是他觉得太不被尊重了，在家里头，因为他已经是成年子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父亲为什么把这些杯子都丢掉， 一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写理由，所以我不太清楚，我就不太敢回做家境的时候，我就特别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去问你的先生他为什么把孩子的杯子丢掉，他是有意的呢？因为我要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不对？就他讲说他先生买了一批新的杯子回来，所以就觉得说把这些旧的东西就是太旧换新嘛，他也不知道是哪些是女的，他就把全部杯子都旧的杯子都弃掉，他买一批全新的杯子。所以对先生来讲，他可能是一个无意的动作。
嗯，
大家看这个例子里头，你们有什么感想？当然我希望在这个例子里头，一方面在讲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们的，也是提醒你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针对这个例子，这个同学举出来，他非常谢谢他让女儿来写这个例子，提出这个例子。你们这是讲到亲子之间的冲突，你们看到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你们觉得父亲有做什么是对的还是错的？
没有错呀，他要太旧换新，但是呢，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女儿真爱这些东西。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哪些杯子是女儿的。
这我相信，这我相信，因为家里头反正就是对一堆，一般男生是特别不敏感的，根本只晓
得
杯子在那是谁的，他根本不知道。
对，
至少我家里头一堆马克杯，我搞不清谁是谁的，我自己都搞不清。还有呢，有看到什么 key point 在哪？
我觉得爸爸应该要跟女儿道歉，因为东西是他丢的，他不能说哦就在垃圾桶里面啊，因为东西是他丢的，我觉得他有必要道歉。
好，这里班长讲说这个他感觉上是爸爸应该要道歉，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因为爸爸本身他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可是他说出来的话是很伤人的。你要的话你自己去垃圾桶捡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伤人的话。也许爸爸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那些杯子是你的，也许爸爸需要把他淘汰换新的那个原意说出来，然后陪着女儿把她那些杯子然后捡回来这样子。
嗯，
一方面是他表示是他表现他的爱，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让他女儿觉得他爸爸真的是很用心的爱他。
好，谢谢 Tina 讲出来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挽回的方式，对不对？就是说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建议的，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case， 或是有个不同的提醒我们自己每个人是什么事情。好，像这样子的一个 case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他爸爸好像是很无辜的，因为他买了一批新的杯子回来，他就觉得说太套旧换新，他就把它整个换了。但是 again 就是讲到，其实因为家里头他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是有成年的子女在住，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在家里头，当你要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常常要考虑到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是别人的东西。如果很简单的，他只要讲一句在丢以前说，哎，不管是对太太或是对女儿说，哎，有没有东西是你们要留下来的，其他我要换掉了。他只要如果多加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冲突里头，这个就防范于冲突于未然，对不对？
嗯，
女儿就一定会把说我的杯子我要的就拿回来。所以这里头呢，好，那他这一句话如果讲出来，冲突就不会发生。当这个没有讲出这句话，事先去尊重对方去询问一下的时候，他还是很 innocent 的，以为就是注意对他换新的应该是好意嘛。大家开始用新杯子，然后他就丢了。然后当女儿回来问他的时候说，我的杯子呢？他就说丢了，你自己去垃圾桶找。这句话很伤，对不对？刚刚姐妹们分享了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父亲好像缺乏的一点这个 sensitivity， 他很无辜的，并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就要看他对方讲话的表情了，我们不知道他的 body language。 他就说，哎，在那边侧那边外头啊，你去拿，他也是用这样扔了，你去拿，赶快去拿回来。 我不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写出来的文字上看起来就是让我感觉说他并没有像刚刚姐妹讲的，如果他说哎呦这是你的杯子啊，来来来赶快我带你去，或者他自己把杯子拿回来说哪个是你要的，如果他做了这一步冲突会不会再继续，也不
会，
就是说家里你看刚买了全新的杯子，我不晓得杯子是你要的，来赶快来收拿回来，哎，这个冲突又到这个阶段又化解了。那如果这一步也没发生，再接下来的就是这女儿就一定很不高兴，讲出一些很难听的话，第一个话说你怎么那么不尊重我，怎么都没有跟我讲一声，不管爸爸innocent， 对不对？我们自己之间有多少次的冲突是非常 innocent 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对方听到了完全没办法接受，可是我们完全不是那个本意，有没有？所以这女儿就觉得如果你讲她爱的语言里头，她就是至少在这个场合是第一种语言，她觉得不被尊重，对不对？她这里就是说肯定的语言的相反常常是不被尊重啊，你不会讲肯定的话，但相反的讲出来就是让他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到了那一步现在已经发生了，女儿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把杯子全部拿回她自己的房间，她吃了饭她都不想吃，很不痛快的把饭吃完了。那你们想女儿其实心里在想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你把你的心放到你的，如果你是那个女儿，你很不高兴捡回来了，你又把这个饭很不高兴的吃完了，都不想吃，食不知味的吃完了，你在想什么？如果你是那女人，
你们就不要我住在家里。
不要我住家里，还有没有人？你们套在你将心比心，你会怎么讲？
不爱我，不尊重我。
嗯，不爱我，不尊重我，你不要我住在家里，还有没有？
还把我当小孩，
你还把我当小孩，不尊重我，还有呢？
很失落吧？要是我会觉得非常失落，觉得好像爸爸不爱我的那种失落感。
对，很好，大家讲的都很好。那我最怕的就是，我最怕的是他心里头就埋下了一个说，哎。我还是赶快找房子，有机会我就搬出去啊！这是我们每个父母亲最怕的，就是说你不要在海里头，孩子的心里头重要，又说这里不是我的家，这是你们的家，那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该去有我自己的家了。你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就埋下一颗他想搬出去的种子。这个就是父亲，就算你是无辜的，你是不经意的，其实他是要真正好好回去向女儿挽回这个关系， 要为这件事情道歉。那我也知道很不容易说出口，那他也没上这个课，所以只能借着妹可能要跟先生要有一个在你们私下一个对的时机要跟他做一番沟通，希望这个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我谢谢他用这个女儿这个例子提供出来啊，给我们大家。好，那我在这里最后也是一样，这次我 share 给大家的是我的我看看，
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圣经上说父母不要惹儿子的气，免得孩子丧失了志气。我觉得那个真的那个女儿真的是很难过的
啊，父母亲不要女儿的气，免得他们丧失了志气，对不对？很好，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我这里的 PowerPoint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作业，看到了没有？
嗯，
怎么还在写最后最近一件冲突的事情？有完没完？这个老师啊，每个礼拜都叫我们写一件冲突。我相信你们不管是每个礼拜，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是我一直在提醒你们，你们冲突在你们的周围会常常发生的。我要你敏锐于这个， 我跟你讲，写作业的人其实对你们是一个，你只要亲自动手的人，跟你现在在听我们在研究在讨论，我跟你讲是 totally 两回事。你要 trust 我，当你愿意静下心来把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是完全一种不同程度的一个治愈，一个完全不同 程度自我去体认的过程。那我这一堂课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对方怎么样啊，我还提醒大家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啊，包括有的已经提，有人已经提到了，就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在上课，你人家，你万一你配偶也知道你在上这个学习冲突的这门课的时候，他常常会用这个话来攻击你，他会跟你讲说，你都已经在上冲突的课了，你到底学到什么了？怎么还在跟我发啊？这个话你不要，如果你听到，你要会心的一笑，你要跟他讲说，对呀，我就是因为在上了这个课，才原来才知道有这么多要学的，显然我还没学够，所以还会跟你冲突啊。你要不要也一起跟我来上这个课？啊，你要反过来邀他一起来上这个课，你就说冲突的事情我一个人学的有时候都没用，我们老师讲说需要两个人一起来上才能够解决，你要不要把那个课补听一下，你还剩下三堂课你一起来上啊？因为这样子的被攻击的事情是很普通的，一定学员里头如果不发生我还会很奇怪，因为我们每次在冲突过程里头，你要去讲到一个阶段，你就是要刺激对方啊，那还有什么话比讲这个话刺激对方最有效果的，对不对？那 一句话就达到这个目的了。你都在上课了，你到底学到什么，对不对？你像我当老师的，我的太太跟我讲说，你到底在教什么啊？你教的你自己在家里都做不出来，你还要教干嘛，对不对？太太跟我这个讲，你像我这个老师，对不对？我还要不要教？我还是就说谢谢大家，今天关门了，下礼拜课停了，对不对？在明年度我再也不要教这个了，我能不能这样子？那我一年又一年的总是开跟这些自我成长有关的课程，这个东西你还是学不完的。那每一次跟大家的互动，就会常常会提醒我自己，我就会发现在教课的两个月里头，常常是我跟太太冲突最少的时候，就看到人不在这个里头的时候，就常常这个冲突会发生的啊。那总是不同的观念要继续的 thinking， 那我跟大家一样都在学习嘛，那彼此互相勉励。所以作业是最近一件发生的冲突，一样简述这个事情的结果，你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那我这里不一样的是，我请你注意到这个里头，你经过我们今天刚刚你也举了手，再仔细想一想到五种爱的语言，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我特别请你想你配偶爱的语言是什么。如果你问完了，你还可以问问他，他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想的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我们在夫妻的课程里头，夫妻同时做的时候，两边是秀出来不一样的，那就表示有一方太不 sensitive 了。所以，然后你有用你配偶爱的语言化解冲突吗？这个 case 冲突的 case 有吗？没有的话也没关系，这个 case 也许跟这个没关系。但是你如何，你现在知道了你配偶爱的语言了，你下一次冲突，你或者这一次的冲突，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化解冲突？我是希望在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们来的 case 已经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你改变了一些做法，然后有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最理想的。或者还没发生，有些冲突并不是已经要发生了，你可以跟我形容还没有发生冲突你就已经把它切断了，就这是我最想看到的。但是有没有发生没关系，就算冲突完了，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他的爱的语言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是你的祷告啊。请大家不要看的这些东西好像就看过去，你如果看过去回去都不做，我跟你讲你只是少了一点跟我互动跟我练习的这个机会，因为每个人来的我一定会回，只是有的时候我回的慢一点，有的时候回的快一点。那有一位姐妹要跟我这个 Zoom 的，上礼拜我没给你 Zoom， 我 promise 你，我们如果今天我帮完以后，或是明天，我们两个约一个时间，我可以跟你 Zoom， 因为有些事情你需要讲的比较久一点的，要请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用 Zoom 的话来互相那个大家定一下时间啊。那好，那我今天在这里，我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带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学习话语，是吧？在圣经你的话语真是句句带有能力，求你的话语常常打动刺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因为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不单是有创造力的思想，有意志力的思想，主啊，也求你勒紧我们的口舌，让破坏的话语一句都不要出在我们的口里。在这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里头来做那教导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时时转向你，求你圣经话语的每一样句句带有能力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这下一个礼拜在回头上课以前，他们一个礼拜他们的家里每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也非常敏锐于这个礼拜任何发生冲突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消灭冲突于冲突以前。我们在这里同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